第十章第一节，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然后十四章第一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忏悔。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早晨说过，箴言可以分作两段，第一章到第九章说了智慧，第十章到三十一章说了智慧之子。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圣灵为我们打了一个结，不只告诉我们智慧是人格化的，愚昧也人格化，所以第九章有两个妇人，一个是智慧的妇人，一个是愚昧的妇人。智慧的妇人向智慧之子发声，愚昧的妇人就向愚昧之子发声。他们对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这是智慧的妇人说的，这是智慧说的。那愚昧怎么说呢？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然后从十章开始，圣经就告诉我们，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使母亲担忧。那么我们都知道，人格化的智慧就是基督。那基督生了我们，他用永远的生命生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变成智慧之子。那么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父。就着我们的地位来说，我们在基督里面。从前我们是在亚当里面，在亚当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愚昧之子；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智慧之子。可是呢，就着我们经历来说，如果什么时候你在圣灵里，或者说住在基督里，我们就停留在智慧之子的光景中。那什么时候我们如果是跟随愚昧，如果我们在肉体的里面，那个结果就是愚昧之子。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凡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这里很清楚，问题是你体贴圣灵呢，还是体贴肉体？你在圣灵里行走呢，还是在肉体中活着？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要来决定的。所以就经历来说，我们可能是愚昧之子，如果我们不住在基督里，如果我们在肉体里，那个结果就是愚昧之子所形容。所以我们看，这就是整个箴言第十章到三十一章这里试着要给我们描写。那么到了十四章，给我们看见智慧的妇人还有愚妄的妇人。那这个和第九章不一样，第九章是讲到智慧，主耶稣就是那个智慧。那个愚昧的妇人，实在说来就是指着亚当说的，一个是基督，一个是亚当。在基督里就是智慧，在亚当里就是愚昧。可是呢，等到我们读到第十四章，这里的妇人就不一样了，这里是指着我们说的。所以这里的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那么今天早晨，我想如果弟兄姊妹来过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整个的架构就很像马太福音的架构。马太福音开始说到智慧人和愚昧人，主耶稣说：凡听见这些话去行的，这些话就是山上的教训，山上的教训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凡听见这些话去行的，就是智慧人；凡听见这话不去行的，就是愚昧人。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主耶稣要把智慧话给我们呢？ 他要我们做个智慧人，他是智慧的，要我们也是智慧人。所以智慧之子什么意思呢？智慧之子就是磨成智慧形象的。所以不止我们的主是智慧的化身，今天因为我们成为智慧之子，所以我们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其中有一个形象就是智慧。那什么时候我们不像我们的主呢？就是我们显出我们的愚昧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不照着山上的教训来做？人打我们的右脸，你没有转过左脸来，你光是忍耐，弟兄姊妹，这也是愚昧，因为你听见这些话没有照着去行。实在说来呀，真正敌人或者你对方要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意思要打你的左脸，他打完右脸他开心得不得了，他觉得我终于达到我的目的，我终于教训他了。但是呢，是谁叫你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呢？是我们的主，不是你的敌人，不是你的冤家，也不是你的对头，是我们的主叫你转过另外一个脸来。所以你没有把脸转过来，你有没有得罪那个敌人呢？没有，你得罪我们的主。你看见主有一个吩咐，有一个命令，有一句话，这句话是智慧的话，你没有听从，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变成愚昧的人。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智慧人，什么时候没有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照着自己的意思行，我们把神的旨意打了折扣了，打了六折，打了五折，甚至打了三折。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结果就是愚昧。到了马太福音最后的时候，你看见没有，有一个智慧的童女，还有愚昧的童女。前面这个智慧人和愚昧人，他们的分别在哪里呢？就是有没有被神的话充满，有没有被智慧的话充满。那后面就给我们看见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你的器皿里面有没有，你有没有今天趁着我们今天还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付上代价去买那个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只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只我们灯里面有油，我们更需要求主叫我们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结果肉体就被赶走。肉体是最愚昧的，什么时候看不见肉体的终极，什么时候就看不见愚昧的终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如果用马太福音来看整个的箴言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能看圣灵今天怎样的来雕刻我们，智慧怎样把我们凿成七根柱子，让我们从基督的性情怎样转变成为基督的性格，然后当这些性格被凿成的时候，就成为教会的柱子，然后你看见智慧的房屋就建造成功。那最后那是才德的妇女，那就是圣经新约圣经所说的荣耀的教会。所以当我们读箴言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一卷书，特别前面给我们看见智慧，给我们看见智慧的本源，后面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那现在我们来看圣灵怎么来把智慧之子形容给我们。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知道第九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智慧人格化，愚昧也人格化，所以是用两个妇人来对比的。到了十章到三十一章的时候，一面讲到智慧之子，但是同时立刻就讲到愚昧之子。所以你看，你再从十章下去，你看见说这个整个诗的题材也是对比的诗。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读，特别是所罗门的箴言，一共有375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这375个里面，你看都是相对的。比方说，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所以你看见吗？一面讲的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是沉睡的，是宜修之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都是相对的。为什么相对的呢？因为整个箴言的架构就叫你想起马太福音的架构一样，智慧之子和愚昧之子相对，智慧的童女和愚昧的童女相对，然后你看见天国之子和恶者之子相对，然后你看见芥菜种和这个树相对，然后你看见细面和那个发起来的一团相对，等等等等。如果你这样读的话，你就看见说整本的马太福音能够解释整本的箴言，特别从第十章一直到第三十一章。那现在呢，我们如果仔细的把这些智慧之子和愚昧之子这条线你好好把它读下来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就是圣灵啊，他用各种各样的形容来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是怎样一回事，另一面呢又给我们看见愚昧之子是怎样的一回事。所以这里讲到智慧人，讲到聪明人，讲到明哲人，你看用各种不同，但事实上都是指着智慧之子说的。那么同时呢，圣经也讲到愚昧人，不只讲了愚昧人，也讲了愚蒙人，蒙是蒙恩的蒙。同时呢也讲到愚妄人，妄是这个妄称主名的妄。那么你如果读箴言，也讲到愚顽人，顽是顽固的顽，也讲到无知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为着要把智慧之子跟愚昧之子为我们描写的淋漓尽致，让我们认识智慧人的面目，也能看见愚昧人的面目。当我们看见他们有不同的面貌，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们，圣灵给我们看见都是指着智慧之子是一条线，然后愚昧之子又是一条线。所以如果你把它仔细来读的话，很有意思。你知道智慧之子就是讲到明哲人，讲到聪明人，讲到智慧人，或者讲到智慧之子，讲到这用这许许多的不同的形容的时候，那你知道一共圣灵用了多少次吗？大概用了100多次，100次左右。但是不要忘记，整个箴言大概只有800多个箴言，一共有多少行呢？大概我如果记得不错，有930行。在930行里面，你看见圣灵讲到智慧人的时候，最少用了100次。所以你看见这个怎么不是这里的重心呢？所以你看见这岂不是就是圣灵要启示给我们，圣灵要给我们看见到底什么是智慧之子吗？那不止如此，圣灵讲到愚昧人，讲的愚蒙人，讲的愚妄人，讲的愚顽人，讲的无知人，如果你把它加起来的话，刚好也是100次，大概也差不多100次。所以这里很明显的是两条线，一条是愚昧智慧人的线，另外一条是愚昧人的线。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再回去读箴言的话，现在你如果怎么从第十章读到第31章呢？有一条很容易的路，就是你把所有的智慧人都把它读过，然后你把所有的这个愚昧人都把它读过。那么你如果这样来读的话，弟兄姊妹，你就能够找到这个从30章到31章那个最重要的点。然后圣灵仿佛是把智慧人的百态，把这个愚昧人的从每一个角度可以说面面观指给我们看。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个什么目的呢？圣灵一面让我们做一个追求智慧，让我们知道智慧怎样雕刻我们，但是另一面圣灵也用一面的镜子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是愚昧之子。什么时候我们一落在肉体里面，什么时候我们一跟从了愚昧，什么时候我们一在亚当里，什么时候我们一在肉体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的光景就是愚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很快的说话，许多时候我们很快的决定，许多时候我们很快的反应，那个结果 一定是愚昧。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你做了一件愚昧的决定？你怎么知道你说了愚昧的话？很简单一件事，非常明白的一件事，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后悔呢？什么时候你后悔的？什么时候你觉得有点不平安？什么时候你需要修正？什么时候你需要第二版，需要再版，需要三版、四版？弟兄姊妹，证明说我们已经走了愚昧的道路了，证明说我们已经做了愚昧的决定。所以弟兄姊妹，证明说我们已经有了愚昧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真恨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没有跟随圣灵？为什么我说了那句话？为什么我有了那个表现？为什么我那么失态？这是什么？这是愚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圣灵就是从十章到三十一章，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愚昧人的真面目。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的目的就是借着不同的镜子，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十足的愚昧，我们就是愚昧，我们就是无知，我们里面根本就没有智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在智慧门口仰望，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那么开始的时候，我想稍微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尝试。你如果读这个十章一直到第三十一章的话，你会发现呢，圣灵讲到智慧人，讲到智慧之子的时候，他一共用了八个形容词，所以你看这是很丰富很丰富的。那么我想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呢，我就很快的，我大概的把这几个八个不同的字什么时候用，我再告诉弟兄姊妹一下，因为这是根据原文的。那么圣灵呢，用了八个不同的字来形容智慧之子，所以证明给我们看，这个智慧之子有好几个不同的风貌，有好几种不同的面貌。那么现在呢，圣灵用几种不同的字，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达它，从不同的角度来发挥它。所以我想这个需要我们先有一点点的概念，然后我想我们在读真言的时候就会清楚，否则的话你弄不清楚又是智慧人聪明人，到底这个明哲人不同在什么地方，似乎很难明白。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希伯来的原文一共用了八个字来形容那个智慧之子。我想我们先来看有一个字，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字，这个字呢就是我昨天曾经提起过，告诉弟兄姊妹，在全本的这个，这就是我昨天曾经提起过的，就是在全本的这个旧约里面呢，你知道智慧这个字曾经出现了346次，智慧这个字。那么光是在约伯、箴言和传道书就出现了189次，所以我们知道这三卷书是箴言，是智慧书。那么这个智慧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字，很重要的字。那么根据这个字根呢，我们就有智慧之子，然后我们就有智慧人等等等等。所以我想这个字是很主要的字，那么也是出现不少，可以说我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个字大概一共出现了46次，光是形容词，光讲一个智慧的人，这个整本的箴言就出现了46次。那个名词呢，大概出现了38次，所以加起来呢，如果加起来的话，你知道已经快80几次了。但是呢，光是讲智慧人，智慧人，智慧人，光这个字，光这个字，那么一共用了46次。那么我想很大概的给弟兄姊妹稍微介绍一下，那么让你这第一个字，我想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哪个字是哪个字，因为如果讲希伯来文太复杂了，但是我们说这是一类的字。那么我稍微给弟兄姊妹几个例子，我想弟兄姊妹看过就可以了。那么第一个字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智慧之子，那么这个就是箴言第10章第1节，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那么这个就是智慧之子，那么这个智慧是就是那个字。然后呢，我们看这个第14章那个智慧的妇人，同样那个字根啊，智慧的妇人。 然后呢，让我们来看，第十四章十六节，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之事。你看这个智慧人同样的一个字。然后我想我们很快的，我们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然后我想我们再看一个是二十五章十二节，二十五章十二节，二十五章十二节。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那么这个也是智慧人。还有二十九章第十一节，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这是智慧人。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字。那么第二个字呢，那个字啊，在中文有的时候翻作聪明，其实有的时候呢翻作通达，有的时候翻聪明，有的时候呢翻作通达人。所以如果你读到有些地方讲到聪明人，有的地方讲到明哲人，有的时候呢干脆就翻作智慧之子，有的时候呢就翻作这个。那么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啊，主要是分别的意思，辨别的意思，或者呢识别。那么这个一般来讲就是指他聪明明白的意思啊，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就是这个智慧的人是个明白，他知道怎么去分辨他，他知道怎么去鉴别一件事情。那么这个特别是指的这一方面来说，第一个字是个笼统的讲的智慧，那现在呢讲到智慧的一个角度，从一个角度来看，谁是有智慧的人呢？这个人是会分辨，这个人会鉴别，这个人呢是一个聪明人，是一个明白的人。所以呢圣经有的时候形容这样的人叫明哲人，明哲人。有的时候中文把它翻作聪明人，那么有的时候也把它翻作智慧之子。我想我把那个智慧之子那个先把它引给弟兄姊妹看，就是十四章第六节，十四章第六节不是这里啊，对不起，这个不是这个地方。我想还有一个地方我现在找不到了，这十四章六节是翻着聪明人。你看啊，六节，先慢人寻智慧却寻不着，聪明人易得知识。谁能够得着知识呢？就是这些会分辨会鉴别这个聪明人。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怎样用聪明人。那么比方说第十章第十三节，十章十三节这里讲的明哲人嘴里有智慧，那么这就是这个字，明哲人就是这个字，用的就是这个字。然后如果你读十四章第八节，他就把它翻作通达人啊，所以第八节就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妄人的愚妄乃是诡诈，原文是自欺。所以你看一个智慧人呢，一个这个通达人的智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道路，他知道他往什么地方走，他知道他往什么方向去。所以呢这个是智慧，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聪明人。那这个我想很多很多，我觉得我只要举这两点，举这几个地方就可以了。那么有一个地方抱歉我一下子找不出来，就是的的确确还有一个地方那个智慧之子啊，如果你去发现原文的话，那就不是这个第一次我们讲的智慧之子那个字，那是用了另外一个字。那么那个字主要的意思指着聪明说的啊，主要的意思呢也指着鉴别和这个鉴别识别来说的，那么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那么这是第二个字，就是说到智慧。那么第三个字呢，我想我也很快的提一下， 那个字呢，这个聪明呢，以这个字呢，主要的意思是聪明，但是呢，这个聪明啊，就是指着他比别人不一样，就是的确好像他的智商特别高一点那种的聪明，啊。那么我们看第二章，第十章二十三节，十章二十三节，愚妄人以行恶为我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那么这个明哲人，实在说来呢，就是第三个字，那个第三个字也就是聪明的意思。或者我们再来看二十四章第三节，二十四章第三节，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房屋是因着智慧建造的，那么这个智慧就是原则性那个智慧，就是我们最早提到那个智慧第一个字。那么又因聪明立稳，那的根基为什么这个房屋能够不倒塌呢？能够那么稳定呢？那么这个聪明，这个智慧因聪明而立稳，那就是第三个字啊。所以我想大概的提一下就好了。那么第四个字呢，就是我们读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的时候，你记得吗？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第四节，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那么这个灵明，这个灵明呢，也可以翻作智慧，不过这个智慧不一样，这个智慧特别重在灵巧像蛇，只特别指着灵敏，指着灵巧，指着敏锐来说的。那我们再看第八章第五节也是如此。你看第八章第五节，这个智慧呢，第四节，众人呢，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呢，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呢，你们当心里明白。会悟灵明，那个灵明原文就是我所说的第四个字，也是智慧的意思。不过现在讲的智慧的特别重在灵明、灵巧、敏锐，那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要灵巧像蛇，但是呢要良善像鸽子。所以这个智慧一面是灵巧，但是并不弯曲。灵巧像蛇，但是呢要良善像鸽子。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智慧。我们许多时候以为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啊，这个智慧就是直不笼统，智慧好像就一点都不能转弯，那就